感谢这个机会一起见面，一起敬拜，常为你们感恩，相信神会继续带领祝福我们。我先祷告，然后我们再看圣经哈。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主恩典当中有机会一起敬拜，主啊，我们要看你的话语，有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求主帮助我们在其中能够顺利带领，开我们眼睛，带领我们以后这教会成长的路程，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走的路程，而且荣耀都归给你，把你仆人交托，赐给他合宜的话，你的话语是主要向人说话的源头。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门。好，你有没有圣经？今天我们看的是《以弗所书》第三章，有机会我们继续一直看下去。在之前我们温习一下，第三章是万民的福音OK，所以这是我抄了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外邦人在耶稣基督耶稣里接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是一个第一章说这是奥秘，奥秘就是不解开人不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读经文之后，我们温习一下的背景。
对不起，
没问题。
应该怎么把它？
哦，他不见了一些技术问题啊，等一下。其实你有圣经，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我很习惯了，就放在上面。谢谢。好，谢谢。感谢就有懂得技术的人在。OK，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因此，我保罗为了你们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没有见了一次。还是念这里好吧。替你们祈祷，量逼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落落写过的，门内人就知道，这人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结合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和我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解锁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解决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至神百般的智慧。第11节，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应信耶稣，就在那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感，这原是你的荣耀。下一段是 是第11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地上的各家都是属他的名，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接受他的灵，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么，这是用神祝福大发言。在看这段之前，我们温习一下，与弗所书的主题是荣耀神的教会。我们查经，必须要知道那卷书主题讲什么，因为在主题底下解释里面的内容，才是作者他有目的的把那段经文内容放在那里。以弗所书是新约的基督论，讲到一个教会有使命，叫荣耀神的教会。我在华神教书的时候，中华神学北美华神的教授说教过这本书，那时候我给他的题目是建造教会的蓝图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怎么样才可以有更有机扎实的成长。我把其中有几节经文浓缩成为一个那卷书的主题信息。教会是神创立世界以前拣选的，神是神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地上万族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所以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之前我们要看那卷书主题，然后说出整卷书的主题的信息，进行了几短短的一段，这是以弗所书的内容。第三，我们曾经考虑过教会神，教会神创立世界恰创世前的拣选，带着目标与使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要靠着主恩典建立，把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忘记教会的主题，免得教会的目的、目标跟使命。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拣选了我们。保罗在第一章说，这是神旨意的奥秘。是神百般的滋味，对人看来，犹太人上帝拣选了，上帝国度就是犹太人那个民族嘛，但是他们看不到，也不知道，到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启示给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万民，不是为犹太人，也不是为中国人。保罗说，这神百般的滋味。使命是使神荣耀或者神荣耀的恩典做称赞这地上。一讲下半段，保罗为他们祷告说，求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真知道这字是希腊原文，本来写圣经的原文两个字合成的，epignosko，gnosko 是知道，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一样事情，今天聚会换了地方，换到这边，这是 gnosko，epignosko，透过经验，我们知道某一样事情。保罗祷告说，求神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使我们透过我们的经验，真的认识这位神。他祷告三样事情，第一站。你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第二，知道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他知道上帝对上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的。第四，之前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啊，我讲到时间到几点？11点，现在是11点，我很准时的。啊，50分了，11点50，啊，现在11点，抱歉，11点50，我的耳朵有点大。上帝要圣灵使你跟我透过我们生活经验，最怕是我们信仰停在我们头脑上面。我们要透过活出来经验，体验到原来上帝给我们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我们指望不在这世界，我们指望是永恒。第二，上帝在圣徒中得了基业，有一点和朋友说翻译成：我们在圣灵给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在地上里面。其实你看小字是和我们圣经和合本，这解释原来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我们成为神的基业。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们都是上帝的基业，基业是人最宝贵，一代传一代。是世界上一切失去这基业是不能失去的。一些就业的时候，假如他们奋进之后，这基业是他给他儿子，这是一代传一代，就算全都卖掉，也要赎回来的。我们是上帝不会放手，属于上帝的基业。感谢神，我们是上帝的基业，还有。相信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然后到第二章，荣耀使神荣耀的恩典在世上它是合一的教会。我们上次思想什么是合一？不是合一穿同样衣服讲同样的话，合一是我们在主内明白一个头脑上面的神学认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不但是头脑上面，而且 epignosko，我们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接待、彼此接受、忍耐，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在永恒里面，在现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一家人。感谢主，合一的教会有三个关系。坚信的认识，我们上个月我来的时候，我们思考过第二章有两段，有第一段是不要忘记过去，第二段是面对现在，还有第三段是不要忘记将来，不要忘记过去。为什么不要忘记过去？因为我们得就是本乎原来我们本来跟外邦人一样，为什么要知道？不，保罗说：“你们要记得你们从前是怎么样。假如我们记得，我们现在不敢看别人，不敢用评论的看别人。原来为什么这批人这么坏？我跟师母是越南难民，所以我们对于新来的难民跟移民，我们有另外一种看法。我在美国快50年了。”你说是老美吗？那我们思想都是有点美国化，但是我不会忘记我曾经是谁。所以我在纽泽西20几年，我同时帮助一些难民定居的工作。我定居过从波兰来的难民，从古巴来的难民，从海地来的难民，从各地的难民。为什么？我们曾经是他们。走过，明白在陌生的国度里面那种文化背景、言语都不会等等的那种挑战。不要忘记你过去是谁，批评别人之前，不要忘记我们原来跟外邦人一样，你们得救本乎恩。然后第二点，不要忘记现在， 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把两个民族、两个团体虽然拆毁了，把这个拆毁了。在美国50年，我常常为美国感恩，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在美国度过。我知道美国今天有这种光景，是因为有各个地方来的人，不停的把新的贡献给这个国家。人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请问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看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们都不一样啊。有人是东北来的，有人是中国南部来的，我是越南来的，还有台湾。但是无论你从哪里来，在主内不要忘记，基督耶稣真的墙都拆毁了。我们吃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口味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不过我们都是合一，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要忘记将来，原来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渐渐、慢慢的、有时间性的建立成为一神经和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是神的基业，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能够互相联系。靠耶稣基督，我们在神面前联络的合适，同被建造，不是为了一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记住，不是我想要什么，什么是对我们好。就算有一点我不习惯，但是无所谓。为了教会合一，是把自己的自己 preference 我们想喜欢的东西放下来。我今天来到，每次来到你们这种聚会，我都很喜欢。你们唱诗歌是一半新一半旧的，对不对？什么旧传统的诗歌？我是70几岁的人，所以我习惯是传统诗歌。我平常有大部分时间去美国教会聚会、宣道会聚会，因为我本来是宣教。他们唱诗歌，今天的孩子们唱，我叫他们孩子们，唱诗歌是，我们不会唱的，站在那边，他们也喜欢站起来，对不对？我都站起来，但是有时候，负责人忘记，唱是站起来的，我们站起来，你坐下的时候我还要站，所以站个半小时，他们唱个半小时，有时候40分钟，唱诗歌我一首都不懂，不懂诗歌很难唱。有一次他们放一首《奇异恩典》，我很高兴。《奇异恩典》会不会唱？不会，他的音乐是不一样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敬拜神。不是因为我喜欢传统诗歌，所以我不唱。我说我们尝试更走。什么是房角石？靠耶稣基督房角连在一起，为了主。我可以放下我不喜欢的，还有我们要靠他同被建造。我们看到以弗所说，下一次不是应该下个月吧？我们需要第4章的时候，现在是第3章，上合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恩赐是赐给你，赐给我，使别人能够起来侍奉。装备圣徒是我们有恩赐的一个目的。教会成长长大，只要每个人都起来侍奉，每个人都比训练他人侍奉的更好，好不好？我教讲道法教了20几年，现在我有事没事碰到，有我的学生讲的比我更好的时候，我想起我老师，邓敬辉牧师，他带起来的那个年轻人叫做肖树华牧师，那是香港北角宣道会的牧师。那时候我记得肖牧师刚来几年，陈牧师就来美国，他不要待在那边，免得肖牧师因为他在不舒服，不是肖牧师不舒服，是别人会用他来衡量肖牧师，他走吧。几年之后，肖牧师。 来到佛罗里达是宣导会，那是领导会的讲员，全部是讲一篇到40多年前，我还记得对神温柔。他讲完之后，我亲眼看到唐牧师忍不住跑上台上抱着唐牧师说：“感谢神，你讲得比我更好。”唐牧师从50人的北角宣道会建立到5000几人，5000多人，但是项目是双倍、三倍、四倍的，有10间分堂。我看到一幅所书第13的榜样，壮背生图，让他可以起来各尽其职。回到这里，我们一起同被建造，不是你，不是我，是我们一起。然后讲到教会合一，教会合一的最重要一点是传福音，使命能够使你跟我连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会吵架的，会不会？两夫妻，我不知道你结婚多久，有人问过我，陈博士，你们结婚多久？我说结婚51年，有没有吵架？你们两夫妻有没有吵架？我说你问错问题了，你应该问我，不是你们吵架之后怎么样和好的？怎么会不吵架？不吵架的夫妻，他们说50年、51年，我没有见过。我做婚前辅导时候，让双方看到彼此的价值观。那有人是担心的，牧师，是不是我们两个价值观、脾气、做出来一样，我们就婚姻美满？我说刚刚相反，神把不同人带到你旁边，叫你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接纳。现在我们聚在一起，有一样事情比我们个性看法更重要，什么和意思？使命感。坦白说，今天你们的团契小组或者教会，还记不记得你为什么存在？是叫谁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是恩典与责任。怎么说呢？保罗分享他对外邦福音使命的那种感受，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让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这恩典是什么？这恩典是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你，因此是介绍了。上文说什么？第二章文说，我们是不再是局外人，不再是外人。我们这神家里的人与众圣徒同活，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及圣灵居住所在，对不对？既然如此，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旨意奥秘，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换句话说，这福音不是为中国人，不是为犹太人，是为万国之人。我祷告，很多人为我们中国人祷告。我上次分享过，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人的报众节目是说，你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还你们对外邦人、外国人的福音债？现在你跟我在美国，我们常常叫美国人叫外国人，对不对？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中国人有没有歧视？有没有？没有。有。其实可能是不比别人少，我们中国人意见很多，有人说10个中国人就有12个意见。刚在华人教会牧会做长老多难哈，很多意见。不过什么叫合一？是放下自己，但是还是没有冲突的。我没有见过没有冲突的教会。我在加州 Hawaii，在纽泽西牧会20几年，在纽约牧会6年，在这边也做了4年。我没有通过教会里面不吵架的，好像我没有通过一对夫妻从来不吵架啊。我做51年，只有试过一次，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有一对快要结婚的夫妻， 他们个性情很一样，一模一样，做性格测验，两个都是不喜欢讲话的人，两个都是小事放在心里面放很久的人，两个都是不是轻易饶恕的人。结果做完结果，我看刚刚看到这不是我们不是很登对吗？说你们坐在用火药桶上面，他说我要搬去跟我岳母住居住，他也是不讲话的人。说你们的火药桶越来越大了，一不吵一吵就完蛋了，因为大家都相信你们。感谢神，我们不一样。不过有一样事情。可以把个性背景不一样的教会的人连在一起，因此不要忘记，上帝的旨意的奥秘是叫透过福音来到的人传给别人，这个别人包括外邦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所以福音要传到外邦，我教他们记住，我为你们。我是你们中间一分子，代替你们。现在你们也要这样为外邦人做牢，在神的计划当中，上帝的使徒为基督也是为了外邦人，宁愿坐牢。然后你念下去，这是神赐恩给我。他这下面说到什么？他说。这个啊，我本来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是耶稣基督，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我不到这里，我是在 Apex 越来越多印度人，你有没有碰过？这里有没有印度人？有吗？哦，什么时候我们传福音给印度人？你肯跟他聊天啊？我那边我搬进去的时候很少，就有2家。现在我差不多计算，起码有1/3是印度人，会不会？我每次散步的时候，晚上散步，我跟师傅说：“你看我的同伴。”但是因为他们好多次认为我长得像印度人，他们会跟我聊天，而且他们真的在组内是我们的，应该是我们的同胞。我欠他们福音债，一个不配的恩典。什么时候教会看到这个意象？我们传福音，而且传福音不但是从近处到远方，胸怀这个世界，我们教会就不一样。这个是成为合一的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我女儿曾经，她念书是在 Boston University 念她的 Bachelor 的时候，她曾经写信回来给我。那时候她 teenager，刚长大，念大学，她说：“啊，爸爸妈妈，首先我要道歉。”我是 teenager 的时候，曾经你们受了很多苦，我现在长大了，我后悔，以后不会叫你们再受苦了。你以为呢？然后他写下面说，现在我发觉到有件事情，我很幸福，因为我的同学，我认识的同学，他们父母亲不是离了婚，或者是根本彼此不讲话。我发觉到我的父母亲，他说：“爸爸妈妈，你们两个有一个有一样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这个使命。他们说你们知道要侍奉上帝、侍奉耶稣，所以你们可以有你们会吵架，你们常常吵架，但是不到2分钟你们就使命。我的家庭不会散了，因为有了使命。”教会不会散的。假如你们有一个使命，这奥秘是神启示给保罗知道，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接到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然后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 抓住守园掌管的神的恩赐。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你跟我的上帝给我的机会？你以为你在美国，我在美国是偶然吗？你知道神把多少个不同种族人带到美国这里？美国有今天，因为有很多不同各个地方来的人。美国治愈稳当，因为有不同文化背景人把最好的带到这个国家里面。但是我们明白，在神的家里面其实一样，神的家里面感谢神给我们有不同。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几十人有几个是同一个省份来的，或同一个地方来的。我在 New York Brooklyn。十几年帮助一些福州人，我很喜欢福州人，我也学了一些福州话，也试他们吃的东西。但是我永远不是福州人，但是我常提醒那福州人说，不要忘记有一天你们壮大了，不要单单为福州人。有很多有恩平的，在波兰有很多恩平人，有很多其他省份的人。其实每段时间。神把很多人带下去，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教会。基督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知道神摆办的职位就是一切所有人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有一个老朋友，他讲了这句话：相处这么多年，你竟然没有告诉我。他姓林，双木林，他是加拿大一个。很大做大生意，是 builder，他是 develop real estate 的，他是建筑的大公司。后来他信了耶稣，他信耶稣的过程，后来奉献了练神学，是我的同学。他说有一次有人带他去教会，他以前不是基督徒，赚钱赚钱赚钱，有一天去了教会，他听到福音，他信了主，所以他回到公司里面，对他员工说：“这员工叫来，很多员工来，告诉你们，我今天信了耶稣，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得救了。”他讲完之后，有其中一个他的一个经理上来说：“啊，老板，老板，恭喜你啊，我也是基督徒啊。”你知道这个林老板怎么说？瞪着他，抓住他，你也是基督徒？是啊，我也是基督徒老板，我也是啊。你对得起我？你在这边跟你10年一起工作，你没有告诉我，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会死灭亡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能对得起我？还说是我朋友，这朋友不要也罢。10年你没有告诉我，不是这次神恩典临到，也不是你邀请我去，为什么你不告诉我？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知道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时代没有人知道，如今结合圣灵启示，使他使我先知道，要结合教会，使一切的他。我喜欢用天上地上执政的掌权的，其实讲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他背景怎么样，基督知道神摆办的职位，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有没有念过这个以西结书36章？我在这中间立一个做守望的，脚守望的，看他刀剑灭亡临到，不吹角，他们吹角是警告百姓。以西民不受打错了，看来看去都看不到错字，不受警戒。他虽然只在罪孽中，我却要，上帝说，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生命的罪。我一个很惨痛经验，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我在越南长大，在越战的时候，1973年，我是华人宣道会的。牧师，同时南越军队有2个师团都是华侨，因为华侨要当地要抓他们当兵，所以 有一个社团有12000个人，所以有2万多人。他们不大会讲越南话的，可他军官大部分是双语的，而且他们需要牧师，所以找我，我去帮助他，也跟美国宣教士同工，在美国一些海军基地、空军基地做一些小分队。后来在美国撤退了。你没有看过阿富汗的情况，美国撤退了，南越就突然间3个月就崩溃了，在北越的军队解放之前，他们用2个字，我们南方人很不习惯的解放，解放什么？来到占领南越之前，我们在美国知道我们，他有个名单。谁走？北约军队进来的时候，被磨死的那些人，他会撤退，像阿富汗一样。我跟师母在名单上面，所以我们接到电话，去到西贡，就是当时南越的首都，美国大使馆旁边那个差会总部，我们坐在那边，你们在那边等，有飞机来，谁知道飞机还没有来之前，南越有2家。空军的轰炸机跑遍了对方，转过头来炸自己的基地、机场。我们在那边等，我们看到，我们还不知道。之前那个会长，宣传会的会长从美，他已经离开了，他飞回来找我们。他一从那个车子逃走。跳船的时候，我们就说：“牧师，你来救我吗？”他说：“是，我来救你们。不然我为什么还跑回来？有飞机会来。”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上面就啪啪啪，因为轰炸机来炸，所以南越剩下军队就用高射炮啊、长征塔啊，一吵他讲，他没有人听他讲话，他拉住旁边，他接到电话通知一个越南的牧师。讲了去吧，我在旁边都听不到，然后他跳上车子就走了，去了大使馆走了。后来他走了，知道飞机场炸了，没有飞机了，我们就回去了。我被劳改4年，有很多童工也下场我不知道，相信很多比我更惨。后来我们逃出来，去到香港难民营。这个会长，这个宣教士去做一些难民，越南难民，他会讲越南话的美国人。他看到我，陈牧师，感谢神你逃出来了。你知道吗？那天我见到你之后，我讲了这句话之后，我飞机没有办法降落。后来我去关岛等你们，我找不到一个人。那牧师传道人。应该走的没有一个逃得出去。有一天，假如我抓住这个越南牧师，我就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不告诉别人？他说那时候我走之前，我通知他，在你们走路半个小时转弯是南越海军基地，还有一只船在那边等，海军船等，你们下去上船就去到美国第7舰队就在海湾等你们。他们会送你们去关岛，我们在关岛见面。没有，这个人不相信，也不告诉别人。所以保罗明白，这是别人不会知道的。只要一个人不告诉别人，我们这是人，我们没办法交代。而且保罗说，这是神的恩赐恩典。这奥秘给你跟我，透过你跟我传福音，是上帝给你跟我一个额外的恩典。你跟我是谁，可以得着了。所以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说：“弟兄们，我不会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面从上面照过来的奖赏，就是他的那个 使命广场，五月同风，林安国牧师，不知道你们听过他的名字，林安国，他去世了前两三年，对，他走之前，他把师母叫到旁边，他师母是，是我师母的同学，是在越南，教会我们一起长大的，他跟师母讲，最后一口气，最后2个字讲英文，finished。Well，走完了，走得很好。有一天，我们只能看自己。第二个，在14节到21节，保罗提醒我们，不但是你更有责任，神给恩典，把外邦人带到神的家里面，而且，你在讲什么？应许也是应许啊，因为神的旨意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成为家人，所以我在神面前屈膝，桃花湖，天上地下各家都是因他得名。怎么说得名是上帝拥有的，上帝比这个更大吧？保罗说我在父神面前跪下来。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求他的灵叫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安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不为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充满了你们，因此。祷告祷告是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原本希腊文是里面的人，叫我们里面刚强起来，因为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坦白说，一个教会在一起，我们能够继续保持那个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不但是因为有一个使命。还有我们自己要靠着耶稣，是我们里面的人刚强。好像保罗说过，我们里面有2个律治挣扎。我们个性我不一定喜欢某一个人，他讲话的态度，他做事情我不一定能够很舒服。但是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姐妹。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人就刚强。约翰福音15章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他们说我们人是很固执的。我年纪越来越大，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人是越来越温柔呢，或者越来越固执。坦白说，我不会说不高兴了，越来越怎么样？都不好，听不到你，固执，为什么？对，我到70多岁，我说我不能误会了，为什么你不能误会？因为我的耐心越来越。越少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很有耐心听的讲话，现在不但是没有耐心，而且非常固执。你要改变一个年纪大人，除非神自己做工，不简单。但是我们里面的人，若是刚强，我们就能够做得到。怎么样刚强？我们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藏在基督里面？你跟我每天与基督。有关系，他的生命流到我们里面，圣灵的果子我们算算，仁爱、喜乐、和平，还有呢，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是不是与爱心有关系，对不对？你忍耐吗？你温柔？对，上次王牧师讲了，对神温柔，就是 他在神的感动底下，他不是坚持自己的。你知道犹太人念，你们有没有看过犹太人念圣经？他们对着墙壁，他们身子这样摇来摇去的。我说，因为我在职场的时候，在旅馆聚会，你们还好，住到这借用一个教会。那些犹太人的孩子，跟父母起早起来，对着在旅馆的走廊，这样对着那个墙，在念他们的圣经，啊，一边念一边摇。有时候我忍不住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摇，他们说摇就是好像一棵小草在风底下摇来摇去。我愿意上帝的话语，我们在他面前被他话语这样带动，我不是站着，你打风多大也摇不了我。对上帝问说，圣灵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强迫自己来的。然后保罗在传福音方面有一个真理，说这爱是超乎人所求助的，但是必须要跟其他一同，这18节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爱是长多高深，明白。基督爱是多么丰盛，多么长阔高深，是我们一起经历的，与众圣徒一起明白，过于神所测度的，一同被神的灵充满。我那门神学，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被派去一个孤儿院里面侍奉，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第一个。我 Simon 去到教会，派我去看小孩子孤儿院。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我怕小孩子怕要命，而且那些都全部是 homeless children，就是他父母亲丢弃或者死了在街上面。我那时候心里很不舒服，念了5年神学。full time 住在神学里面念了5年，摩西五经、旧约概论、旧约的智慧书、解经，讲到新约，念了很多，还能 counselor。念完之后叫我看小孩子，你不觉得大材小用吗？哇，小孩子打架、顽皮啊，他们晚上看他们做功课的时候。他们在上面看连环图啊，被我抓到了，气得要命。最糟糕是早上晚上我都要跟他们讲道，就是他儿童敬拜嘛，早谈晚谈。对小孩子讲要怎么讲？讲故事对不对？圣经故事对吗？有一个人看到敌人非利士人有一个巨人走出来，嘣！嘣嘣嘣！我还没有讲下去，孩子说听过了，听过了，换别的，换别的。有一个家庭有2个孩子，小的说啊，听过了，听过了，换一个，怎么讲？我就觉得很委屈。他小孩子后来1年之后，孤儿院倒塌。死了15个，我也被埋在其中，我后来剩完了没事，我有受伤，但是我在，转眼过去了40年，有时我去加拿大看弟兄姐妹，他们就说，哎，陈家荣，你知不知道以前孤儿院的一个院童叫罗颂爱？他就住在这里附近，开了一个餐馆，要不要看他？说要要要，我以为他们都散掉了，所以我去，他开一个餐馆，我还记得，去到的时候是晚上，餐馆忙到生意了，我进去以后，一看，我认得是那个罗宋啊，因为他剪头发跟小孩子的剪头一样是平的， 他真的好像要晚该就业
三
也
十年，
挺冷。他40年之后，他应该49、40岁了，平头，原来在那边。他一看，他说：“嘉荣哥，是你？”他说：“是吗？是我。”然后他跑到餐馆厨房里面，把她老公、她的爱人、她的牵手拉出来，说：“哎，老公，老公。”然后叫所有的员工都来，还有客人，他说：“这是我的嘉荣哥。”他说：“我小时候哭的时候，是他去擦我眼泪。我难过的时候，他在跟我讲故事；打架的时候，他劝我，他教我教书是他教我的。最重要是他告诉我，耶稣是谁。”值不值得？我以为做小孩子工作有什么用？这些街童顽皮得要命，但是40年之后，一个中年的姊妹告诉我，我记得以前你做过什么？我觉得这是恩典，对吗？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别人不会搞，看我们能，我们会。唱歌会跳舞会做什么？会讲故事。上帝，马太福音的25章，记得吗？有一天，人子在荣耀中降临，他要把羊分开，山羊、绵羊分开，有一批人去灭亡，一批人到神的国里面享受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荣耀。标准是什么？标准是很简单，我饿了，你给我喝；我赤身露体，给我穿；我渴了，你给我喝；我坐在监牢里，你来看我。你们若坐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一起。就知道什么是爱，你在里面爱的摆上，不会突然的。还有5分钟，我记得，所以讲快一点。这样回到第一章，神在教会当中，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第一章说，神要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称赞。告诉你一个最后的故事，一个灯塔故事。在一个很凶险的海峡里面，很多船遇难，因为下面很多石头，所以他们就用钱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很高的灯塔，不是很漂亮，是很高，灯光很强，所以救了很多很多船。有一次，有一个船。不知道，虽然有灯塔的光，还是碰到石头沉没，他们就有人守望啊，去那些人救到人家，住在灯塔里面，给他们换衣服，生还的人后来就很感动，就那些人就到处募款，赚很多钱，把灯塔盖得越来越漂亮，里面容纳遇难的人的地方越来越。有冰箱，有什么东西很舒服。有人说，既然如此，平常没有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来聚会？不是基督教聚会，是用那个地方来聚集一起吃吃喝喝，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所以他们就每个月一次，后来每个月2次，后来一个礼拜一次，在里面。聚餐吃东西，不是基督教的，是一般吃东西、打乒乓球玩。后来他们有人有钱又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富。只不过是那灯塔以后没有人注意到上面的灯，下面的是变了俱乐部、教会。小心一点，有一天我们什么都有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灯塔。 最近这几天我自己蛮难过，因为昨天是我现在纽泽西牧啊，不是纽泽西，在这里牧会的其中一个童工去世了，他比我年轻十几岁。前一个礼拜我在纽泽西20几年一起同工的执事会主席，前几个月他们才接我去他家里面。他家里很漂亮，在 California 去住了一个礼拜，又带我们去加拿大有个地方叫 Banff，你们听过？Banff 很漂亮，去那边玩。他们两夫妻在2个月前也去各地方玩回来，后来他才回来，发现不舒服，6个礼拜就走了。有没有听过胰脏癌，pancreatic cancer 走了，所以我就很难过。其实今年很多事情发生，去年这时候我弟弟在澳洲，比我年轻十几岁，也走了。他突然间头晕，医生还没有真的看他，他已经走了。我们现在70几岁，我有个教会在 New York 约我到2026年去他们教会讲退休会。我说你们真有信心，2026年，啊，不是你2025年，比如布老说对，但是你奔波到2026年，那时候我还能动吗？没有问题，你后来可以来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因为我们主耶稣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对不对？完成我的责任。最后诗歌想唱给你听，好不好？会不会这首歌？